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惠州新冠病毒单日死亡病例再创新高，西澳政府为旅游业投资上亿澳元，雪梨饮用水水域可能被污染，澳洲各地入境面试仪式已基本恢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公布，澳洲大学名次更进一步。调查显示，被提前领取的退休金大部分用于购买非必需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到8月27日，疫情最严重的惠州新增确诊人数继续下降，但在死亡人数方面却仍在增加，新增了25个死亡病例。新州虽然只新增了7例，但雪梨内西区多个人流密集场所出现确诊病例。全澳目前的新冠累计确诊病例为23578例，新州为3957例，惠州17046例，昆州1091例，西澳646例，首都领地113例，南澳460例，北领地33例，塔州230例。惠州的日新增病例为282例。惠州的疫情继续呈现增长放缓的迹象，但新增了25个死亡病例。惠州的死亡人数达到334人，而令到全澳上升到了421人。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系统中的护士被派遣到养老院应对新冠感染病例，惠州当局亦正在努力更好地了解惠州医护人员的感染率。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说，在长达6个星期的封锁之后，现在判断是否可以放松一些限制仲为时过早。新州在截至到8月16日晚间8:24入面，新增了7个确诊病例，其中仅一例是酒店隔离的海外旅行者，以下6人都是在社区中感染的新冠病毒。为了压制病毒传播，新州的公立学校将实施一系列的防疫新措施，禁止举行毕业舞会、舞会、毕业典礼、合唱以及所有的社交活动。按照新规定，任何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在检测结果确认为阴性之前都禁止返校。拍摄消息，根据西澳政府的西澳恢复计划，西澳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地标，包括国王公园和洛特莱斯特岛，将分享价值1.5亿澳元的州旅游业资金。西澳州长麦高恩政府近日宣布投资3100万澳元，以修整洛特莱斯特岛老化的供水和道路网路，并投资1000万澳元在帕斯动物园建设一个新的咖啡馆和公民中心，以及在国王公园投入100多万澳元的改善资金。贯穿 PO 的边部门栈道和 Mandapiti 小径亦将得到190万澳元的升级资金，包括对露营场地、桥梁和轨道部分的更新等。麦高恩表示，这个是1.5亿澳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整个西澳的旅游业。我们将投资一些成熟项目，升级西澳各地的重要旅游景点，包括罗特莱斯特岛、国王公园或者其他重要旅游景点。旅游厅长帕佩尼亚表示，自2017年以来，政府已经投资4700多万澳元用于罗斯莱斯特岛的基础设施工程。帕佩尼亚说，吸引更多的游客对西澳旅游业来说是件好事，但亦为岛上的供水带来了压力。这项投资将令到我们能够规划未来的旅游业增长和商业活动。我们一直致力于在保护岛上自然景观的同时，增加岛上的住宿、体验和旅行选择。雪梨消息，一份审计报告指出，雪梨饮用水水域的蓝藻猛涨了 800%。 报告认为，气候变化令到敏感的水域越来越受到有动物质的威胁。这份报告还呼吁有关部门针对 Cossus River 的受污染程度展开调查。这条河流入窝间布丁，而后者是雪梨主要饮用水保育区。政府没有在 Cossus River 上流路段设立水质量监控站，这一点最让人担忧，因为附近有很多污染企业。雪梨水务厅一位发言人表示，消费者无需担心用水风险，因为雪梨的饮用水是符合澳洲饮用水标准的。但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Stuart Kahn 表示，饮用水标准亦强调保护水域是提供安全饮用水的关键。如果我们不得不对质量糟糕的饮用水进行处理，那就需要消耗更多能源和化学物，处理饮用水的成本亦会增加，亦会带来温室气体和其他环境影响。而有报道说，用蓝藻污染的水去灌溉农作物亦可能带来健康影响。 新州水务局发言人表示，全面的水质量检测系统能够查出蓝藻的存在，水务局将对审计报告中提到的地点展开调查，实施预防和最小化水污染的计划。坎培拉消息，联邦代理移民、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塔奇宣布，因疫情而暂停的申请入籍考试和面试，已在帕斯、雪梨、布里斯本和阿德莱德五个城市恢复。坎培拉、伯巴特和达尔文的面试亦将在本月内恢复面试。塔奇部长说，面试将遵守各地和领地的防疫限制规定，优先考虑确保资源和申请人的健康安全。更多移民现在可以继续获办理成为澳洲公民的手续，加入去年在人数创纪的承诺效忠澳洲的新公民行列。本届政府更重视澳洲公民身份，承认它是我们这个民主和社会凝聚力的国家的基础之一。面试和考试是申请加入澳洲籍过程中的重要步骤，确保我们对批准公民身份决定的完整性。在2019-2020年度，有创纪录的204,000人获授予澳洲公民身份。综合消息，最新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已正式公布，澳洲高校的科研成绩有所提高，在最新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比去年有所提升。在最新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墨尔本大学名列第35名，这一成绩领先于曼彻斯特大学和巴黎的索邦大学。八大名校中有5大学的排名同去年相比有所提升。直至数据出台之际，随着留学生被疫情拒之门外，高校出现了数十亿澳元的资金缺口。政府的研究可持续性工作小组就如何为研究提供资金进行了角力。墨尔本大学比2019年上升了6位，现在的排名仅次于日本东京大学。这一排名是由在科学与自然期刊上发表和被引用的论文数量决定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展示了澳洲的科研实力。八大名校首席执行官 Thompson 表示，科研对经济复苏从未如此重要。他说，我们现在必须保护我们所拥有的。世界领先的科研能力将成为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澳洲应该为我们拥有百强大学中的7所感到自豪，但我们绝不能够自满。这个就是为什么目前由联邦政府发起的研究改革工作小组绝对至关重要。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外界立即给予关注和支持。八大名校承担了澳洲所有大学研究的70%，我们随时准备和政府合作，制定一套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着眼于卓越并保护这一国家资产。一项新的银行数据分析显示，自7月1日联邦政府提前领取退休金计划的第二阶段启动以来，在所有提前领取退休金的人中，有4/4的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收入并没有减少，有近3/2的人将钱用于购买非必需品方面。联邦政府为缓解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中澳洲人的财务困难，在3月推出了允许提前领取退休金的计划。那些遇到财务困难的人在第一阶段，在上个财政年度可免税从其退休基金中提取最高10,000澳元。在第二阶段，即本财年提取最高10,000澳元。提前领取者必须是自1月1日以来失业，被裁员或工作时间减少了至少20%。但这一项由数据分析公司 Alpha Beta 和信用分析公司 Elan 对在第二阶段提前领取退休金的10,000多名澳人的银行数据分析显示，几乎3/2的退休金领取者将钱用在非必需品上，包括买时装、家具、去餐厅、买酒和赌博。在这笔额外的钱划入个人账户的2个星期入面，平均只有12%的人用于偿还债务。Alpha Beta 和 Elan 的分析显示，在提前领取的退休金到账后，领取者在头2个星期的平均支出比他们在之前通常2个星期的正常支出多了3,618澳元。在统计局的调查中，有一半受访的提前领取退休金者说，他们将这笔钱用于或计划用于支付账单、抵押贷款、房租和其他债务。有36%的人说他们已将钱存起来或计划存起来。研究还发现，在本财年度提前领取退休金的人中，有38%的人在疫情危机期间收入并没有下降，或者他们的收入损失已被政府发放的补贴完全抵消了。1/5的人收入还增加了10%或更多。 从而引发疑问，即呢啲提前领取退休金嘅人是否真嘅需要钱？到目前为止，大约有270万人从退休基金中提取咗总计333亿澳元，远远超过咗最初预测嘅270亿澳元。呢次嘅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